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到十六节，新约圣经和合本221面，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一到十六节，来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至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上帝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为止。每当我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问为什么。我们人类有很多的好奇心，我们都想知道背后的原因。然而尽管我们是很想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原因，可是我们读完整本圣经，我们发现我们没有一个完满的答案。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在这些事上有他最完美的旨意，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他不会做错事情。我想这不只是关乎苦难的事情，谈到救恩的时候呢，我相信也是如此。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这个人会信耶稣，而另外一个人却不信呢？有时候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为什么这个民族会信耶稣，而另外一个民族却不会信耶稣呢？这个人先信，另外一个后信，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上帝先拣选犹太人，然后才到其他民族，然后才到中国人？然后呢，上帝又让犹太人心硬不信，以至于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那这许许多多问题，我们都很想知道它背后的一些的答案。而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正是要给我们解释这方面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也并不是我们在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不过至少在我们了解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是何等的深广难测，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理解。所以保罗在第十一章到了结束的时候，他讲完解释完犹太人为什么不信，以致福音传到外邦人之后呢，保罗就感叹歌颂上帝，他说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保罗期待的答案是没有人，我们只能够服在他主权之下，顺服敬拜歌颂他。所以针对犹太人本来是上帝的子民，后来却不信耶稣，因此福音传到外邦人，那保罗在这里做出了以下的解释。第一，保罗的解释就是上帝的智慧可以借着一些人拒绝福音而使福音传得更远。所以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且说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可以因此临到外邦人。上帝是全能的，他可以把不好的 变成好，这证明他的智慧。犹太人拒绝福音，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上帝却可以借着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使福音能够因此传到外邦人当中，或传得更远。所以保罗这里就指出，犹太人视角绝对不是因为要他们跌倒，失脚呢跟跌倒是有分别的。失脚是表示呢失去平衡，以致不小心跌倒。跌倒是表示完全跌在地上啊，不能够爬起来。所以犹太人在救恩这件事上，保罗说他们只不过是失脚而已，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跌倒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现在不信耶稣，表面上看来好像上帝拒绝了他，的确这也是事实，但这不是上帝最终的计划。上帝工作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现在是如此，不代表远远都是如此的。意思就是犹太人还没有完全拒绝了上帝。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上次看第十一章一到十节，保罗就证明在犹太人中间呢还有余数，还有少部分的犹太人是信耶稣的，不是全部都拒绝了耶稣。少部分人拒绝，就证明神的应许仍然是没有落空的。所以现在到了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保罗就证明了，犹太人他们现在拒绝福音只不过是暂时的，上帝没有完全弃绝他们，上帝只不过是借着他们的过失，他们的失脚，而让福音因此临到外邦人。在使徒行传，其实你我都看到了历史的演进的过程里面，具体的表达了这一种的情形。使徒们，我们发现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都是最先向自己同胞犹太人来传福音的。当犹太人拒绝了之后，使徒来转向外邦人。使徒行传前面七章记载福音先在耶路撒冷传，直到第八章的时候，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门徒们才分散，而保罗呢，也在这次的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其中这一员里面。到了第九章呢，这位逼迫基督徒的扫罗奇妙的信了耶稣，结果就改变了后面福音的进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保罗不但信主，还被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而保罗知道他的使命是传福音，所以他每到一个城市，他最终先选择的是在犹太会堂里面讲道。他的信息呢，基本上都是劝诫犹太人信耶稣，直到他们保罗在犹太会堂里面被拒绝之后，被赶出犹太会堂，然后他才到外邦人当中来传讲福音。比如说他在小亚细亚的时候，小亚细亚的安提阿，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去，结果保罗就转到以哥念去，在那里呢又受逼迫，保罗又把福音传到路斯德和特比。所以保罗一路走，其实一路他都是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在第二次的宣教行程里面啊，这是保罗的一个宣教行程啊。在第二次宣教行程当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就耸动全城来反对保罗，最后保罗没有办法离开帖撒罗尼迦，到了皮里亚去。那在皮里亚那边呢，他遇到同样的情形，他再转到雅典去。 所以这些呢，我们发现当初早期在保罗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些宣教行程里面，逼迫保罗的不是外邦人，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最早逼迫基督教的是那些坚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这些逼迫使到保罗一路走一路走，一直走得更远，最后使他到了罗马。保罗说，这是我的亲身的经历。所以保罗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他想为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可是自己同胞却拒绝，逼着他没有办法，只有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拒绝，但是他传道的过程里面，却偏偏很多外邦人听到而信了。所以保罗说，这是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很明显是保罗他说他自己亲身的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以犹太人在先，外邦人在后，可是犹太人的过失反而给了外邦人机会，使救恩因此临到了外邦人，而因此福音就传得更远。那是上帝的智慧。保罗说，我不是设计的，我原本并不是要以外邦人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象，保罗的观念里面主要是自己犹太人，可是没有想到在这过程里面却有变化，不在保罗的设计的范围里面。所以在保罗的几次宣教行程里面呢，我们发现当然当中有犹太人，但是后来犹太外邦人越来越多，外邦人越来越多，极至于到最后我们发现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反而是外邦人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这种情形今天仍然不断的在我们今天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上演。上帝借着一些人拒绝我们向他传福音，而逼着我们必须把福音传得更远。所以我们今天不必为了一些人拒绝福音而觉得气馁，我们反而要继续不断地找寻新的福音对象，不断地传，使福音因为我们的缘故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传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上帝的经历从旧约开始都是万国万民跟万族。上帝使一个民族拒绝福音，却使另外一个民族因此得到福音的好处，那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呢，福音必须同时在我们身边的人来传，同时也在其他地方传。我们不能够死守一个阵地，死盯着某一些的人某一个民族，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永恒计划是如何的，我们只能够在这过程里面去看到上帝的计划逐步实现。所以呢，我们必须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单是本地要布道，同时要跨越文化的拆船。我们不能够死守一些的对象而忽略了另外一些的对象，我们不能够死守的一些不会信耶稣的人而忽略了专家已熟的另外一批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某一个地方的传福音失败感觉上好像是失败，但是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可能是借着我们的失败向我们打开了另外一道的门。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脑筋是死的，我们就死盯着一个对象不会改变，直到我们碰钉子了我们才想到要改变。所以上帝有时候会借着方式来显明他的心意。所以保罗一开始他的目标是犹太人，可是没有想到这个过程里面犹太人拒绝，外邦人接受。所以呢，保罗说上帝可以借着一些人的拒绝使福音传得更远，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是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第二，上帝可以借着一些人的得救来刺激 另外一部分人让他发疯。所以在这里保罗再次提醒我们，救恩临到外邦人其实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激动他们发奋。激动谁呢？激动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上帝容许犹太人视角，让他们看见外邦人得着救恩，让他们看到外邦人得到救恩的好处。当然上帝不是完全弃绝他们，是要透过这种的方式来激动他们，让他们能够羡慕，让他们是否有一点的嫉妒之心。哈，我们所拒绝的原来是好东西啊，他们领受了，他们得福啊，他们得到好处啊。保罗说这个是激动他们。上帝这样暂时把救恩的重心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目的就是要刺激这些心硬的犹太人，让他们看见外邦人的蒙恩，发现他们所丢弃的是好东西，因为他们不珍惜福音嘛，他们都放弃了，他们拒绝他，以致他们受到刺激，懊悔过去的错误，重新对福音、对救恩有兴趣。上帝本来的计划就是先让犹太人蒙恩，得到福音的好处，经历丰盛的生命，以至于能够祝福万国万民，因为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后代，叫你的后代叫万国万民万族因你的后代得福，那是上帝的心意。可是犹太人竟然拒绝，不要，好，不要，你不要说，别人要的。所以上帝的智慧的安排暂时让他失脚，因此福音转到外邦人，叫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犹太人就因此失去了这丰盛的生命。外邦人因信耶稣富足，反而颠倒过来去刺激这些信仰的犹太人，让他们羡慕，羡慕外邦人的富足。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再次强调，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情发奋，好救他们一些的人。这正是保罗自己同胞拒绝福音时他毫无气馁跟灰心失望的原因。保罗没有灰心，保罗对福音仍然抱着一个盼望积极的一个心智，他更要积极的在外邦人当中努力的传福音，所以他一再强调他是谁，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如果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反过来激动自己的同胞来发奋。啊，保罗很积极的，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同胞拒绝，哎呀可惜了，那我用我一生在我同胞当中传福音吧。保罗没有，他把重点转移到外邦人，好好的训练外邦人，栽培外邦人的教会，好让外邦人教会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颠倒过来吃自己的同胞，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丢弃的是好东西。所以保罗把外邦人的福音工作看作是对自己同胞福音工作的一部分，两者相互影响，并不分开。所以向外邦人传福音越是成功，保罗就认为越能够刺激我们自己的同胞来发奋，那么自己同胞的得救的机会就越大。今天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到上帝的智慧是深广难测的？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是因为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灵里富足。然而我们今天看西方的教会，他们因为拒绝了耶稣基督， 教堂一间一间的出卖。欧洲、纽西兰都是如此。你打开房地产不久不久，教堂在出卖，很痛心。那最近刚刚有一个预测的一个资料出来啊，他预测到2100年哈、啊，那么这个回教徒在欧洲啊，那么增长率非常的惊人啊，会达到人口的至少10%。到时候呢，2100年全世界人口当中有31%是回教徒，基督徒只有30%。这是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啊，如果真的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到2100年，那是85年之后，世界人口当中回教徒是第一次跨越基督徒的人数啊，但是统计而已啊，预测而已啊。因为主要的今天的西方被认定是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人口不断急速下降，只有非洲急速上升。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教会、啊、一直走向没落，然而就是他们把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因为他们的缘故，今天在福音里面我们得了富足。那我们要反省，今天我们有没有活出丰盛的生命，以便能够吃尽这些原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这些西方人，让他们也发奋。华人教会有没有记起别人羡慕我们那种的丰盛的生命，吃几回让他们因此羡慕我们。西方教会走向没落，但第三世界他们过去差派宣教士 到的地方，今天非洲、亚洲、南美洲教会都是急速成长的地方。所以那个预测就说到，到2100年的时候呢，最多基督徒的大陆将是非洲，不再是北美，不再是欧洲，而是非洲。我们有没有反过来去吃尽这一些原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在西方教会？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看不起西方教会，我们更不要看不起犹太人，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相信上帝的智慧。虽然我们今天看见西方教会没落而感到心寒，虽然我们也看到今天犹太人仍然拒绝了耶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我们觉得痛心，然而就是因为如此，福音传到我们当中，福音传得更远，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蒙恩，那是上帝的智慧。但上帝有一个美意，是希望我们因此活出丰盛的生命，去激起犹太人的发奋，是要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引起激起西方教会，让他们也发奋，让他们后悔，让他们发现他们所丢弃的那一个基督教信仰原来是好东西来的。我们祖先已经领受了这么好的福分，那传到我们这代，我们竟然丢弃了，所以让别人得好处，他们发奋回头，他们可能因此悔改认识耶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太有这种的华人民族的意识，认为上帝把福音最后一半交给我们华人，觉得好像我们很荣幸。我们要想到当初他们怎么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福音传到我们当中。所以保罗把外邦福音工作看着是对自己同胞的其中一部分，为什么？因为这是可以刺激他自己的同胞来发奋。所以上帝可以借着一些人的得救来激起另外一帮人的羡慕，以便他们一起来追求。所以不要为着某一些人拒绝福音我们觉得气馁， 我们要继续传，要继续传，因为这是上帝智慧。第三，保罗提醒我们，上帝就是有丰盛生命的人带来福音的连锁的反应。保罗说，犹太人因为拒绝福音，外邦人接受了，犹太人所拒绝的福音竟然叫外邦人可以富足，那么外邦人富足又可以反过来刺激犹太人，叫犹太人信慕，以致他们悔改，他们的悔改又再一次的使全世界因为他们的悔改的缘故而大大得到祝福。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犹太人因为拒绝福音自己变穷乏了，尚且可以叫外邦人富足，那么何况如果他们反过来，他们信了耶稣也蒙福的话，那他们的富足岂不为世界带来更大的祝福呢？这就是第十二节所说的，何况他们丰富呢？保罗用反问的语气来指出，犹太人如果悔改信耶稣的话，他们将会带给世界各民族更大的福气。如果犹太人被丢弃，他们尚且因此叫其他民族可以与神和好，那么当他们回头信耶稣的时候，岂不是带来更大的祝福吗？所以保罗说，这个可以带来福音的一种的连锁的反应。可见我们信靠耶稣是可以彼此影响的。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可以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身边所接触的不同的民族，叫他们因着我们的富足而羡慕我们的信仰，以至于他们愿意谦卑来向我们请教。这正是上帝的智慧，要么看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以致可以叫我们惊叹上帝智慧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什么想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更谦卑，我们更能够乐意回到神的面前信靠神。因为很多时候我的计划是这样，我的计划是向这个民族传福音，向那个民族传福音，但是往往有时候计划不按照我们事实，不按照我们计划来进行。正因为这个缘故呢，上帝的计划有时候呢会透过我们来显明。所以今天华人教会不单要努力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活出令人羡慕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更应该同时向我们身边所有的民族，或者把福音传得更远，不同的民族。当然我们也不忽略曾经把福音冒着生命危险付出许多代价传给我们的这一些西方欧洲的民族，他们也需要福音。所以当我们向我们自己同胞传福音，要我们同胞能够活出丰盛生命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向全世界万族万民传福音。因为当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就刺激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来羡慕我们的丰盛，以至于可以带来福音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只有在我们活出丰盛生命叫人羡慕的时候才会发生。因为只有在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刺激别人对我们所信的福音产生兴趣。所以今天对你我每一个基督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因为福音的缘故而富足？印度的国父甘地，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知道这种连锁反应的果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问他，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应该为印度人做些什么？那么甘地呢，他对印度人很了解，但他同时也对基督徒有所了解。 所以他就回答说，基督徒如果想为基督赢得印度人的话，基督徒可以做四件事。第一，他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有基督的样子。第二，基督徒不可以妥协你的信仰。第三，尽量学习认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而第四，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着爱的记号。爱心爱的记号就是舍己为人，愿意与人来分享。特别是第四点，这是富足生命的一种的表现。今天教会深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只强调物质的丰富而忽略了灵里的富足，结果呢，我们只追求得着领受，却忽略了爱心的分享施舍，所以我们失去了爱的记号。成功神学所灌输我们的概念是自我中心，我要更多代表什么，我成功。但耶稣并不是要求我们用这种更多的成功来表达富足，耶稣要求我们用分享来表达我们的富足，爱心的记号。只有当我们能够有着爱心的记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来了福音的连锁的反应，也就证明我们真正在灵里面富足，我们乐意与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我们内心富足。成功神学所灌输我们的思想是，我有了还要更多，不富足。耶稣要求我们的是舍己为人，以便显明灵里的富足。我们物质上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当我们在与人分享的过程里面，证明一件事，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本来是自我中心的，我们本来想的就是我的需要，我的富足。但基督徒颠倒过来，我想那是别人的需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的连锁反应就肯定会在我们当中出现。所以由此可见，上帝在救恩计划当中显出了他那测不透的智慧。我们在福音的广传的这件事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种学习一些的功课。首先第一，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同胞拒绝福音而感觉到气馁，我们也不要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拒绝我们向他传福音而感觉到气馁，因为上帝可能会因此激动我们把福音传得更远。我们反应应当是寻找新的机会，寻找那些成熟的庄稼，寻找那些对福音有好感有兴趣的人，我们继续传下去。同时我们也努力向来预备好接受福音的人呢，我们要好好的栽培他们成长，使他们活出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一起有丰盛的生命来刺激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拒绝福音的人，让他们看到福音所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这样我们的生命的富足就引发了许多人的羡慕，以至于福音可以带来连锁反应。因此我们要保罗这种传福音的心智，这心智我相信是保罗领悟到了上帝的永恒计划，因为他看见这种互万事互相效力的原理，所以当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拒绝他逼迫他赶他走的时候，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气馁，他继续传。当他看见外邦人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妒忌， 啊，外邦人信耶稣啊，我的同胞不信耶稣。保罗把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当作是对自己同胞的工作，因为他相信当外邦人富足的时候，反过来刺激犹太人，让犹太人羡慕，以致也能够悔改救一些人。当犹太人富足的时候，当犹太人悔改的时候，全世界各民族可能就因此带来福音的连锁的反应。这是保罗的信心，因为保罗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他顺服。我们今天也应当像保罗一样，相信福音的广传是在上帝测不透的智慧的安排下进行的，所以你我必须要顺服上帝这样的安排，以便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不灰心不气馁，不要因为某一些人某一个民族拒绝福音而我们就灰心。神有更美的计划，神有更长远的计划，让我们看得更远，福音能够传得更远，那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段经文盼望再次的刺激我们，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同胞，为世界万民而发奋，把福音继续努力贯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透过保罗解释犹太人暂时不信福音的原因，让我们看到这也就是你的智慧的安排，好让福音能够传得更远，好让外邦人因此也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信靠了耶稣。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有保罗的眼光，有保罗的心智，好让我们看见领悟到你那美善的智慧与计划，好让我们谦卑顺服你在这个永恒计划里面你做最好的安排，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永不灰心永不气馁。虽然有人拒绝，但我们深信也必然是有人愿意相信接受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用积极的心来看待福音的广传，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自己也愿意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去影响我们身边更多基督徒，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以便叫我们身边的其他的同胞民族来羡慕来发奋，以致他们也悔改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